到了星期一，老板并没有出现在诊所，事情处理的没头没尾，让大家心中都蒙上淡淡的阴影。可是老板没来，其他评估医生还是有诊，所以班还是要上。那晚是女友跟 M 在值班，病人前脚刚出诊所，医生后脚马上跟着闪人下班。果不其然，女友马上打给我，叫我到诊所陪他们收拾关门。我心中虽然百般不愿意，不过因为以前对这类事情很有兴趣，所以几分钟后身体还是很诚实的出现在诊所。女友跟 M 忙着打扫整理算账，我在旁边晃来晃去，东看西看。经我一问，今天除了一开始换衣服外，都没人接近地下室。不过两个女生开始盯着我看，我说干嘛？女友说现在晚上10点多了哦。我说所以呢？ M 说你觉得我们晚上敢下楼吗？我说该不会。女友说你去楼下帮我们拿衣服跟包包上来啦。我说干，我也会怕啊。女友说我们会在楼梯口等你。他妈的，他们以为我是三太子就对了。看着 M 楚楚可怜的眼眸，我身体只好再一次诚实的往地下室走去。走下楼后，我眼睛完全不敢乱瞄，身体僵硬的快步走进地下室，迅速把他们的东西提着。瞥眼看到门旁边挂着一件医师袍，名牌写着陈叉叉，心中正闪过诶，是陈医师的衣服诶。我视线就停在他的口袋，口袋露出一张白纸，上面被画得很乱。我顺手抽出来后就狂奔上楼，到了柜台等他们去换衣服的空档，我把纸摊开来看，突然有点后悔我的多此一举。图片我有拍照，但实体已经被我烧了。以下是图片，没错，画的就是陈医生曾经跟我描述过梦境里跳舞的黑衣女人。我看着当下寒毛直竖，没等女友他们出来，我就先在门口抽了根烟，顺势烧了她。我不知道陈医生是什么时候画下来的，而且他的动机是什么，为什么要画她。隔天 M 一个人上晚班，医生一样很懦弱的早早就闪了。 M 哭求我跟女友来陪他关门，可是那天我女友来士林陪我上班，所以没办法那么快过去，于是 M 只好硬着头皮一个人收拾。期间女友还边用电话跟他聊天，让他一个人在诊所比较心安。我挖着鼻屎嗤之以鼻地说，老板都把东西搬走了，已经没什么好怕的之类的风凉话。这是因为我突然有好几组客人，于是女友只好挂掉电话来帮我招呼。忙着忙着，女友电话响了， M 在 7-11 一把鼻涕一把眼泪。我们看事情不对，于是火速赶过去。脸色苍白的 M 还穿着短裙护士服，坐在 7-11 里面哭，引人侧目。很多路人一直隔着玻璃偷看他的腿，很无耻，但我也是。听完 M 的叙述，我们已经不知道该如何解释了。传统的牙医诊疗椅上方是灯，胸前侧边是看诊时的器具，大家应该都有印象。不过现在新型的诊疗椅除了设备更精致之外，灯旁边还会有一个荧幕。荧幕的作用是当你照 X 光后，医生会在荧幕上显示出来，让病人躺着也能边看边一起讨论牙齿状况。 M 刚刚打扫好诊疗间，准备把荧幕跟器具推回原位时，他隔着荧幕黑色画面的反光，看到一个披头散发的人躺在诊疗椅上跟他对看。他真的是只差尿没喷出来的夺门而出，我跟女友什么话也挤不出来。后来我们三个默默走到离诊所有一段距离的路口，灯也没关，扫把还在地上，柜台也没整理好，女友直接把遥控铁卷门降下来。接下来两天医生都请假没来，联络老板也找不到人，闹成这样助理们也不想在那浪费时间，于是大家就莫名其妙自动放假。病人应该觉得这诊所很给白。再隔几天，诊所倒也没什么状况，相安无事，但还是有工读生说会听到奇怪的脚步声，或是去地下室感觉很不舒服。前两天热爆的晚上，我跟女友以及生意上的朋友在林森北附近的拉面店大快朵颐之后，先送朋友们去新据点，我跟女友正打算去大直接其他朋友，准备去北投泡温泉。这时女友突然跟我说她很想拉屎，去附近收购拉好像有点麻烦，去新据点拉包厢里又很多不认识的人，女友又很挑，也不想去捷运站拉。妈的，附近便利商店厕所又维修， 屎这种东西又很奇怪，当你想拉却找不到地方拉时，你就会更想拉。女友突然冒出一句，那我去诊所拉好了。想了想好像也可以，因为不远，可是看一下时间，晚上10:30耶。我皱着眉头问她，那么晚了不会怕吗？她说还好，反正厕所在1楼，而且我可以在沙发外面等她。接着她便赖给 M 炫耀她现在要去诊所拉屎，结果我们得知的消息更震惊， M 跟她的暧昧对象正在诊所里面吃麦当劳。这是什么奇怪的约会？抱歉，这不是笑话，但我真的在车上笑了。路途上我还在苦思要怎么对他们恶作剧，一边应付女友想拉屎的暴躁。15分钟后，将车子在路口停好，走过转角，远远就看到诊所铁门拉一半，里面灯火通明，还隐约听得到电视的声音。我心想，好样的，你们该不会想在诊疗椅上面角色扮演？越走近，我却越感到不安，像快喘不过气一样。铁门虽然拉一半，但里面大门敞开，麦当劳散落在候诊室的地上。这是什么情况？是太激情了吗？女友似乎忘了快冲出来的屎，她拿出手机打给 M， 手机响了， M 的手机掉在沙发旁边。我们对着诊所里面叫也没有回应，跟女友互看一眼，我们都觉得怪怪的，但我很贴心的叫我女友先将就一点，去旁边 7-11 拉屎吧，就由我来找他们。女友走后，我先小心翼翼的把诊所1楼的灯全开，然后走到厕所把门推开，果然真的一个人也没有。担心朋友遭遇不测的心情大过于怕鬼的心情，所以我还走到诊所后面的防火巷找。接着我的手机响了，是女友打来的，她说 M 住在 7-11 里很奇怪，叫我赶快过来。我火速飞奔至 7, 就看到 M 呆坐在椅子上，两眼无神，全身发抖，叫她反应都好像慢半拍似的，像是三魂七魄被吓飞一样。店员一脸紧张的过来询问要不要叫救护车啊，她说这个女生常常三不五时就来这边，脸色发白，是不是生什么大病啊？我由衷感谢店员的关心。我说，哎 ，M， 是我们，发生什么事了？ M 一直看着前方不理我。我说，喂，你听得到吗？喂，你听得到吗？到底怎么了？ M 没说话，可是流下眼泪。我转头看我女友，她面色凝重，不知是想拉屎还是想表示紧张。我说， M， 你朋友呢？怎么只有你？拜托你快告诉我们。店员说，啊，他是不是需要收金啊？我说，喂 ，M。你快点说啊，你这样让我们很紧张欸。啪一声，我女友打了 M 一巴掌， M 像是吓到似的突然转头看我女友。女友说，你不要这样好不好，你到底怎么了？ M 又突然转头看着我，突然 M 抓住我肩膀急促地说，快，他在地下室，他在地下室，快去救他。我说，谁在地下室？你说你朋友吗？ M 说，他在地下室，然后开始歇斯底里的哭。女友抱着 M 叫我赶快去地下室，气氛使然，我竟然很顺口地跟店员说，走，你跟我一起去。店员一副委屈地说，我还有客人呢。操，我迅速冲回诊所，一路跑到诊所后面的地下室入口，底下一片漆黑，我的心跳很快，我真的很怕。以前去闹鬼的地方或鬼屋探险，我当时都没有这么害怕过，很多事都是不顾余地的先冲再说，后悔就留给之后的自己承担。长大了以后反而贪生怕死，连去游乐园坐云霄飞车都不敢了。我手压着墙上的电灯开关，才发现我的手在抖。我到底该不该下去？我到底该怎么做？脑海中不断闪现跳舞的女人站在镜头前的身影， M 苍白的脸，陈医师瞪大眼睛的表情，然后最后画面停留在一个女生轻蔑的脸，是啾咪。当下想到他真的是很神奇，但如果是他，他一定会冲下楼吧，就像当初在卡多里乐园里的鬼屋一样，不顾一切的冲进来找我吧。补充一下，啾咪是笔者的好友兼前任女友。用力按下电灯开关后，我快跑下楼梯，第一眼先看到地上躺着一面破掉的镜子。我快速环顾四周，没有看到 M 的男性友人。正感到奇怪时，更衣室里传来不明的声响，我虎躯一震，但还是硬着头皮往里面走。我看到了一个很奇怪的画面， 一个男生，就是 M 的暧昧对象，他跪在地上，在他面前是更衣室里装假花的瓮，假花散落一地，他用很重的力道一直往瓮里面挖，指甲跟肉很大力的爬抓着瓮的壁，发出让人毛骨悚然的爬烧声。他的眼睛直直盯着瓮，脸不自然的在笑，笑得很开。这是我人生第一次亲身遇到附身这种状况，我完全不知道我该怎么做。我试图拉他，可是他力量很大，而且当一个人在你面前重复着一件不合常理的举动，那真的很让人崩溃。我越来越没有信心，也觉得自己的勇气快要用完了，恐惧感渐渐笼罩过来。这时女友跟 M 冲了进来，说也奇怪， M 的朋友突然像断了线的木偶，挖掘的动作戛然而止，然后硬生生的直接昏倒在地上。我们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这男的扛到我车上，在朋友介绍下去了一间私人的庙宇。在帮那男生处理的过程中，我坐在庙前外面的藤椅上一直放空抽烟，思绪一直不能集中。过了良久，庙婆把我叫进去帮我收金，期间一直碎碎念说，如果被吓到三魂七魄少了一个就麻烦了。处理完后，我看到那男的坐在里面的茶几旁喝姜茶，然后庙婆把我们全部找进去。他说这个鬼不止一个，是有很多大大小小灵体聚合而成的形体，不是孤魂野鬼，也不是什么厉鬼抓交替，但他没确切的说原因，最后只说解铃还需系铃人。我不知道是不是庙里的人讲话都很喜欢只讲个大概，不过看到大家都大致正常健康了，心里也着实踏实了一点。万分感谢后，我们四个到附近吃咸粥压压惊。 M 虽然脸还有点苍白，但总算是正常了。他说今晚他是晚班，由于知道我跟女友有活动，于是他就找来了暧昧对象来诊所陪他收拾。结果这男的来了，手上还提了麦当劳快乐分享餐，说是来诊所 special 一下。男生属于铁齿的人，吃一吃收到我女友的 line， 在等我们过去诊所时， M 想尿尿就先进厕所。当他出来的时候，看到那男生站在里面的诊疗椅旁边的角落，他觉得奇怪就叫他，男生一直没有回应， M 以为这男的在吓他，觉得很不爽，就没理他，继续坐下来吃麦当劳。吃着吃着，身后一直没有声音， M 转头要生气的时候，那男的就站在他的身后，用一种很恐怖的笑容看着他。 M 惊恐的整个人跳起来，当下直觉就是这个人不是他。在 M 还没有来得及反应的时候，这男的以一种奇怪的步伐往后走，然后隐没在地下室的楼梯口转角。 M 很害怕，可是他又不敢去地下室，只能站在原地一直哭。突然地下室传来很大声的玻璃破掉的声音， M 才像断了理智的疯子般一路哭着冲到 7， 然后记忆就有点片段了，估计应该是吓傻了。我们听完，我突然很不想跟这个男生同桌吃饭。男生则说，当 M 去上厕所的时候，他本来是真的想要恶作剧吓 M， 他站起来左思右想要怎么捉弄 M 的时候，听到身后传来哇哇的声音，他一回头就没有记忆了，估计应该就是被附身了吧。我冷笑看了他现在吃稀饭的傻样，以后应该不敢再铁齿了吧。不过刚刚听庙婆讲述，感觉是有蹊跷。纵观前不久发生的陈医师事件跟高科技宠物直播器事件，老板的反应确实煞有其事，且老板也在地下室取走了某一物品，代表这些事情跟老板手中的物品有关联。而大家一直没有注意到的，就是老板到底拿走了什么物品。经过这一晚的经历后，女友跟 M 才猛一想到，那尊类似千手观音的佛像不见了，所以前些时日发生的事情，老板自觉跟那尊佛像有关系。但以最近的怪事来看，似乎拿走那尊佛像并没有解决问题。诡异的声音身影发出哇哇的女人都还在诊所，最关键的就是那男生最后在挖的瓮，也就是说是不是老板拿错东西了啊。再换个角度说，看来瓮跟那尊佛像应该都不单纯哦。所以昨天总算找到老板了，也不算找到， 因为是他自己联络女友跟 M， 我们约在星巴克见面。老板满头大汗又沧桑的感觉，他最近好像焦头烂额。他先很诚恳很诚恳的道歉后，他说他在牙医界蛮有来头的，人脉也广阔，虽然身为牙医又贵为几间诊所的老板，但略有年纪的他却依然不满足。越是往上爬，他越觉得自己渺小，越觉得赚得不够多。这几十年来，他一直在研究改进自己的经营方针。在几年前，他因为家附近的一次工程意外，弄伤了自己的手，伤到韧带。身为牙医，双手就是你的身材器具，韧带受伤，等于宣布你事业即将终结。他万念俱灰，爱钱如命的他说什么也不肯收手。于是透过一些介绍遇到了一些人，这边他说的很简略，总之最后他请了一些鬼，他一直称他们为好朋友，好像达成了某种约定，可以让他继续发达。但某方面必须会有一些类似制约的条件，当然韧带受伤这种事不太可能靠着这类请求就能回光返照。靠，那科比也求一下，来回到八号巅峰时期好了。于是他转换经营方针，开始把牙医企业管理化，继续实现他的老板梦。但好景不长，在他名利双收的时候，或许某些制约不小心破了。反正渐渐的，那些好朋友已经不会乖乖的待在自己该待的地方，虽然目前还没有对人有攻击性，不过状况似乎也越来越严重了。而且不用说鬼害不害人，光是一个诊所给搞成这样，不上新闻都难。所以前些日子，他听完我跟陈医师的事情后，他才紧张地拿着佛像去做处理。古话说，请神容易送神难，要处理佛像并没有想象中的容易。而且你都名利双收了，我为什么要被你处理掉？于是期待佛像的东西应该就是跳舞的女人，跑到瓮那边应该是看镜头的女人的器具。听老板的说法，跳舞的女人道行是里面最高且法力最强的，也许就是因为这样，所以把其他所有好朋友都并吞搞合体了，这我自己猜测的啦。老板自身的私生活也越来越不顺遂，有小三，离了婚，小三又跑了，小孩也因为不谅解父亲的很多行为而渐行渐远。劳碌之余，自己健康也亮了红灯，钱赚再多有什么用？你等于赚了一个屁。他说要完全处理这件事情，必须要出国一趟，但他保证已经找到处理的方法了，所以叫我们都不需要担心，后果他也会自行承担。听完这些乱七八糟荒诞不经的解释以后，我突然觉得老板好丑陋，不止吃肥的外表，那颗利欲熏心的内心也是。最后老板说这些事情处理完，他也该放手了，接下来过一段时间，他的学弟会来接这间诊所，而且会有实习医生来，把诊所转变为有点教学医院的类型。我想或许老板想开始做点善事，然后希望女友跟 M 可以留下来，毕竟他们都是很有实力的好助手，薪水方面直逼45000，且会继续升薪，福利一样不会少给。既然诊所以后会保证没事，且待遇那么动人，看到 M 跟女友开心的笑容后，就知道他们又要被套牢了。最后老板又塞了几个红包给我们，当然我也有连声道歉，并且给他们放有薪假到明年。他说会对外宣称诊所装潢，往桌上放了3000块，说是咖啡钱，就拖着肥胖的身躯走了。看来诊所惊魂也该告一段落了。我想这也给了我们醒思，有时候不是你的东西就不需要强求。贪这个意念自古以来一直是人性最大的弱点，人一生何其短暂，往往因为庸庸碌碌，很多机会在你下一秒摇头叹息间就稍纵即逝。不是鼓励你天天有小确幸，而是要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有价值有意义。钱赚得再多，荣华富贵金碧辉煌，那又如何？你失去的东西或许是你一辈子也求不回来的简单。最后我想了很久，超久，每次看到大家都会一直问啾咪的事情，应该是我也交代不清，可是要原谅我，毕竟这也是飘板，我真的没有办法把儿女情长的事情打得漏漏等。我简单说一下，我跟啾咪在大二的时候就在一起了，记不记得某一篇最后他独自来我租屋找我，可可在一起以后，其实后来很多幼稚的思想都强制被他导正，所以后来大三大四探险的经验就变得少之又少， 一直到大四毕业之后，我直接去当兵，而他选择直接出国深造。虽然平淡，不过远距离也真是够麻烦了。在退伍后一年，我们很和平的分手。算一算，在一起也将近快六年了。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人生的方向目标，短暂交叉后或许又趋近于平行，不过人生就是会带点遗憾，才会有前进的动力吧。我想我们的关系到现在一直都还很好，就像他还会开 Skype 跟我讲鬼故事一样。